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讲这部经，听闻这部经，我们就要觉得，常常要觉得自己啊，真的是很幸运，很法喜啊。事实上，我们也只有接触啊，好好的听了这部《般若三昧经》，我们才真正了解念佛的意涵。就拿刚刚啊，这个唱开经偈来说，这开经偈啊，这个文字呢，那么这个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啊难遭遇，它是一个不容易。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就在身边，但你不见得就能够契入其中。有时候有些人他在学佛，他只能够就文字上去了解，有时候只是觉得说我需要一个保护的力量，但是不是真正的完整的去领会到我们啊，这个在念佛的时候，潜心在念佛的时候，我们的心就直接跟如来法界是相契相应的。对这件事情啊，你能够很清楚地了解它的时候，那么念佛跟学佛，你会觉得那么它的深意你比较能够领会到它。那么首楞严经里头，那么佛在讲这个啊，这个我们的最根本的这个法义里头，他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所谓的那个每一个人所具足的那个本性，我们就属于那个如来法界的一部分，我们本来属于他。但是呢，信觉必泯啊，他一定有他会这个感应啊，活动，感应活动以后，自然就形成了种种的啊，分子世界的万物，包括山河大地，包括这个生命的世界，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开始有了这个东西，我们却执着在那个，却以为那个是，所以我们拿一个手电筒照了以后，照到的那个地方，却以为那个是我，因为妄为明觉，是我们执着那个东西。用我们现在资讯科学的角度来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具足这个佛性，但是我在因缘啊际会种种因缘里头，那么有了这个缘，有了种种的形成的这些资讯，我把这些资讯收集起来以后，别人对我好的不好的，我对周边的感受或什么，通通收集回来，有些以为这就是我。所以现在你我心中所想的那个我啊，不管你是感觉到你是觉得很有成就的，或者觉得你的社经地位是高或低，或者你觉得你自己的人生是好命还是不好命，这只是一团资讯而已，而我们却一直以为它是我们自己。这件事情如果能够看得清楚的话，就好像这个车子的离合器啊，才是活的，要不然就咬死，换挡就换不了。你知道车子的那个离合器现在是自动换挡，可是自动换挡坏了，以前是标准排挡，现在是用的都是自动换挡，自动换挡是活的，可是咬死的， 要是就很这个车子就只剩下一档可以开了，而且可能有很多的困境会发生，而且有很多的危险会发生，有很多的痛苦跟摩擦要发生。为什么？因为我们开始执着在这里，以为这就是我，你小看了我，你这句话批评了我，你这句话委屈了我，事情就来了。我常常听到人家讲说，其实最亲近的人都是我们的冤亲债主。你听起来会觉得不太好听，但是我接受这个事实，但我可以了解为什么，因为我们周边的人最容易起摩擦，而且最多的生活的资讯在这个地方，然后我们执着这个东西是我，所以彼此之间啊，咬死的可能性就大，而不是他知道冤亲债主才要来活当我们的亲人，这个话不对。因为我们容易这样子，那个人跟我不认识，我们也彼此没有什么，也不怎么样，就是亲人才会有很多的情感，有很多的执着就跟得来。所以在我们学佛的这个根本问题上，我们念了佛，因为念了南无阿弥陀佛，那么念得很安定，在这个念得很安定，没有杂念，万缘都放下，只剩下阿弥陀佛这个佛号的时候，我们就在这短短的时间转世成智。我们本来的世是眼耳鼻舌身意莫那阿赖耶，现在我们突然间转成世，我们跟阿弥陀佛的那的法性可以跟它产生应感。你在这里念佛念得越来越有心得了，那么你慢慢就会觉得在你的生活当中啊，稳定的多了。偶尔碰到你咬死的时候，哎，你稍稍念了佛，你觉得那个法性很容易又进入到我们的心灵世界里头来，它又开始变成活水源头了。所以念佛就是佛啊，这个就在我们的啊，这个佛前立啊，就是就在我们的前面站着啊，其实就是佛在我们的身边，佛就在我们的身边。而且白三遍说，我并不是整天都在想他，他只是进入一个定的一个状态，所以叫佛力沙妹，又称为波州沙妹，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今天我们要讲请佛品第十，这个请佛品这部经到第十品经哈，谈请佛品，谈请佛这件事情。佛过去啊，他在说法的时候有佛自说，有佛就称信而自说，比如像《金刚经》，它是啊直接称信而说的啊。那么这个没有说谁请，也没有谁祈请，都没有，他就是啊这个出去啦，这个去托钵回来了，洗了足，完了坐下来，然后他称信而说的，说这部《金刚经》。但是有很多的经是祈请而说的，而且祈请的时候呢，那么是这个是请佛啊的时候佛才说的。比如说我刚刚说的那个《首楞严经》这部经，《首楞严经》这部经啊，那是这个波斯匿王啊啊，那么他为他的父王啊啊，这个慧日迎斋啊啊，就是他的祭祀的那一天迎斋啊，特别请他来说的，是不是？而且呢，是迎来斋完了以后啊，那么这个佛呢，那么这个又说了法。可是，在这个要说法的这个过程当中，已经说了， 可是因为有偶然啊，他没有来参与，而且佛以神通力知道他有来难啊，他到这个风化区去化缘，没想到自己却掉到这个银婆的这个咒语里头啊，那么所以他脱不开他，然后佛有神通力赶紧回来，所以那个请佛去延伸到欧兰的这个事件，然后回来接下去讲这整个心性的最根本的问题。那么要修所楞严，所以开慧的楞严，你要修所楞严，禅加修所楞严是靠自己的力量，可是净土家啊，波多沙妹是靠着波多沙妹念佛的力量，那么这两个力量到了永明延寿禅宗，到了永明延寿的时候，他才把禅净放在一起。也就是说，我在念佛的时候，以禅的那个功力来练，我更能够跟他相应，所产生的力量啊，极乐世界流进来的这个力量更大，而且每一个人在这个修行上知道啊，自己将来啊要往生到哪一个地方去，到那个地方去成就。那么都是透过请佛这个过程而讲的。那这一品经呢，那么这个在就跟以前是一样的，就是有时候以前国王或者是大菩萨，在家的大菩萨，那么他们请佛到家里设斋，那么请他，那么请这个请完了又佛通常啊，就是用完了斋饭以后，那么都会有一段时间开示。那么请佛品这本经呢，就是啊，这个由这个贤护菩萨啊，就是跋陀河菩萨，他请佛到他家里。这个你知道，这个贤护菩萨，也就是极孤独长者，他是一个非常富有的，所以啊，很多的经典你把它还原到那个时代里头去，你会发现很多的商家，很多的富有的人，他护法所做的供奉献，其实他们也是这个是人间的大菩萨，但是谁晓得他其实也是真正的大菩萨。所以这个在受觉品受觉完了，谈完了护这个永护品啊，就谈到了龙天护佑的这个部分啊，谈到这个地方也谈了啊，然后呢又说到啊，这个禅罗耶佛啊，就无畏王佛啊，从无畏王佛啊，那么到电光如来啊，经过电光如来，然后这样子的一个电德如来，然后这个光王如来，就是电跟光啊，电德如来跟光王如来，然后才真这个所谓燃灯佛，是燃灯佛是从这个无畏王如来那里学的波多沙妹而成就的。所以这品经呢，是因为透过这个极孤独长者，也就是这一位贤护菩萨啊，他又称为跋陀河的这一位跋陀河菩萨，他请法的时候，佛现在自己说啊，他的成就的经验啊，所以你可以了解到，就是这个地方从啊受觉品，也就是受记，到这个永护品啊，然后到了这个啊，这个无畏王啊，到这个殿德啊，那么这个电光如来，这个哈、啊、就是光王如来哈、啊，这两个如来 这个整个过程的传承。那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当他请他到家里啊、哦、来这个供养的时候，那么他给他说了把这一段的因缘。所以佛世尊呢啊，那么经过在由于贤护菩萨那么样认真的啊，很恭敬的请他说，佛你能不能啊，就是这个啊，到这个到舍下啊，那么我们这个能够共斋，那么请佛，那么佛默然许之啊。佛不是说哇、哦、好啊哈哈哈，不是，他默然而去。然后呢，他的弟子比丘尼啊、哦、也一起请，不止如此，龙天护法也请啊、哦。那么所以这个其他四众的弟子也都一起请。那么可见哈、哦，这位极孤独长者在当时他的影响力应该是很大的啊、哦。那么。巴多和菩萨呢，请了同意了以后，他也请了啊比丘尼众，通通都来。不止如此，他还请这八大菩萨的七位菩萨，请你们明天也到我们家里来帮忙倒卡丘。这个台湾话就是弄来倒卡丘的酒。那这总共这八位菩萨，就把整个的一个哈、啊、王舍城呢，把它布置得非常的庄严。啊、哦，然后把这个设斋的地点，也就是贤护菩萨这里，也把它弄得非常的庄严。那么第二天佛来了，那么四众弟子也来了，大家都坐下来，所以这就是一种斋生的方法。那么这个供斋到了尾声的时候。这个巴特佛菩萨就搬了一个小案子啊，就搬在这个佛的面前，请佛自然的就说了法，就在说了简单的开示以后，巴特佛菩萨他正式的请法，他请法的题目请的是佛啊啊，菩萨呢用几世啊，那么。这个德现啊，这个波罗三昧啊，这个贤护菩萨呢又再度问起这个问题来，所以佛就在这一个场地，这么多的一个庄严的场地里头，他这个接受前法问的是我怎么样才能够积德啊，那么波罗三昧好。这就是请佛饼，这个整个一品经里头，你看他那个故事，接下去佛就达到有五事，有五件事情，即得是啥昧啊，这一个波罗啥昧。但是我们往下要下讲的时候，我们也在跟大家谈一件事情。佛来到了，在这个王舍城来到了贤护啊菩萨。啊，这八大菩萨所布置的这么庄严瑰丽的这个场地哈、啊，那么布置的这么好，佛来的时候，佛有神通力。这个神通力呢，佛来到这里，这个城市突然间变得非常的庄严，而且呢，整个的啊，这个。巴陀罗菩萨的这个庄严呢，它变成啊像琉璃一样子的啊光洁，这么样子的这个妙悦啊，这么样子的清净，跟令人发喜。可是更奇特的是，佛以他的啊这个威神力呢，是整个城里的啊周边的城阁的宇宙。通通都融入到这个巴陀佛菩萨的庄严里头来， 也就是说，在八大活菩萨里头来参加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的是整个的王舍城，以及看到在整个宇宙的原貌。不止如此，是这个城里头的所有的人看过来，都看到这个八大活菩萨的庄严里头，他看得清清楚楚。这件事情是多么的奇妙！所有来参加的人，他的身心突然间开了，似乎这整个的宇宙的原貌，通通都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可是不止如此，是里面呢，在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到整个的王舍城所有的美好。而王舍城的人本身看进来呢，也可以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佛在那里说法的那个美好。那么这样子的佛的这个威神力呢，造就了这一个美好的这种每一个人能够在这个地方看到这个佛所现的他的威神力。这它代表什么意思？你的脑子里头，在接受佛的教化以后，你的脑子里头，十方如来法界以及华藏世界，是不是在你脑子一样可以显现？而你在学了这个法，那么在你念佛念得很清净，然后你出去外头走一走，你有没有发现一株草、一点露、一片云、一只飞鸟，你都感受到它是那么样子的美好，你不觉得吗？你有过这种经验吗？老师，这种经验很丰富，因为你心静下来了，所以十方的净土变美了。就像这种春天天气变化很大，有人皱起眉头来，这叫什么天气啊？早上这么好的阳光，下午变成这个样子，又变冷漠，他好像抱怨了很多，是不是？可是你如果心里面有几分安定清凉的时候，你来看这件事情，你就觉得实在是好好玩哦。早上的时候是那么样子的美好的阳光，对不对？然后本来这阴天，接下去呢，一个风一起，细雨霏霏就飘下来，哎呀，无量美景，人生真是无量美景呢。这两个人，一个是在一个是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世界，一个呢是在很多抱怨的世界里头来。你了解这个意思吗？这很有意思，这个地方这佛的威神力让所有的人都能感受到这样，而我们这样很费口舌，你才慢慢可以体会到各中的一点意涵啊！你还要努力有点修行以后，你才会越来你能够领会到这个东西。所以你学了佛家里自己学了佛以后，你这个法地也就是你的心地，这个心地确实是展开遍十方的入十观自在的，这是参加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确实是蛮美好的，你知道这个一个人活到年老了，疾病了，行动不方便了，那你也可以很愁苦，但是你也可以嘿嘿，他本来就这样，我现在正在看他，所以洞山禅师你看他多么的慈悲对弟子，他身体就年老了，他就在那里哼啊嗨啊哼啊嗨啊嗨给弟子听，弟子来就问说，师父啊，你现在这么痛，那个不痛的有没有来看你？洞山去跟他说，不是他来看我，是我在看他，他长得什么样？他说我看他的时候没有病， 你可以了解他的意思吗？你可以了解洞山禅师对弟子那样那种智慧之言哈？那就是这样，这个请佛品哈，这个地方所现的这个佛境哈，你应该可以了解才对，有时候你去看啊，如果你碰到什么事情让你非常的起烦恼，或者让你不只叫起烦恼，你简直哦被锁在那个地方哦，就好像锁在无间地狱里头那么困难的时候，你念佛，你想着这品经，你念的佛阿弥陀佛的法性，你会突然间觉得那个为难你的那个塞在那个地方的，他突然间你超越开来来看的时候，你发觉他只是一点点而已。